Welcome to Gospel Truth. 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耶稣向我们展示了天父的心意，而耶稣从未让任何人生病，他周流四方，医治凡被魔鬼压制的人。今天神想要你健康，因他受的鞭伤你已经得了医治。我读到这里时，他仿佛被下载到我里面一样，于是我跳了起来，迈出了我的第一步，瞬间我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四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神想要你健康第三周的教导已经接近尾声，我告诉你，我感觉到神在感动我了，他想让我在电视上分享这些内容。神爱你，神想要你健康。可悲的是，很多人却与之脱节了，他们认为神并不是那么关心我们每个人。人们看到别人受苦，于是心想，为什么神不做点什么呢？原因是他已经把权柄和能力给了我们，你是否能痊愈并不取决于神，是取决于你是否伸出手去领受，只是取决于我们自己。我的这番话是一个重大的声明，我知道这可能会引发很多问题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也没有时间回答全部问题，但我要告诉你，这是个值得关注的经文。马可福音11章13至24节这段经文是神教导我如何让人痊愈的最重要的经文。这段经文所谈论的是我们作为信徒所拥有的权柄以及如何使用它。大多数来找我的人都相信神可以医治，否则他们不会来找我为他祷告。我并不是要批判这些人，但是他们来找我的方式是很可悲的。他们会说，神啊，我们什么都不是，我们一无所有，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，求求你医治我吧。他们一直在祷告，但没有看到任何彰显，所以他们来找我，他们认为也许神回应我的祷告比回应他们的更多，他们只是在绝望中表达着绝望。甚至有一个人曾对我说，我知道你引用过的所有经文，那些我都明白了，可是我没有能力，我请求你为我祷告。当他这么说时，神提醒了我箴言18章21节，生与死都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食其果。于是我告诉他说，你已经有能力了，你的嘴里就有能力，若你愿意停止说我不能，这没有用，什么也没有发生。相反，你开始说神的话，你将会看到结果。这改变了他的整个态度。在与亲自来找我祷告的人打交道时，我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，他们不明白神已经赐给他们的权柄和能力，所以他们的祷告更像是在祈求。哦，神啊，请帮帮我吧，我实在是无能为力。若你以此方式来到神面前，那么你已经摧毁了你的全部信心。今天我想说一些我没有时间完全解释清楚的内容，但如果你坚持听，我会在整个系列中解释这一点，或者你可以获取我们提供的资料，里面也包含了这一点，那就是神不能只靠他自己来医治你。你可以说不能，或者你也可以说不会。仅仅根据神是否想要你健康，你是不会痊愈的。神确实想要你健康，但你必须以信心回应他。以弗所书2章8至9节说，你们得救确实是借着恩典，借着信，这不是出于你们自己，而是神的恩赐，也不是本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恩典是神为我们所做的，独立于我们之外的。事实上，约翰福音1章17节说，恩典和真理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。所以恩典在2000年前借着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他为你的罪付出了代价。他的死不仅是为了你的罪的赦免，也是为了你的身体得医治。这就是恩典，这是2000年前的事了，那时候你我还不存在。所以我们不能说神只医治那些配得的人，因为当他为我们的罪和疾病而死时， 我们甚至还不存在，我们没有做任何好事或坏事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得了痊愈。这件事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，是在你我什么都没做之前，所以这不是基于你的良善，这是恩典的部分。但圣经并没有说得救是借着恩典句号，圣经说得救是借着恩典，借着信。恩典是神为我们做的，独立于我们之外。信心是我们积极回应神所做的。还有另一种说法，有些人知道信是其中的一部分，所以他们非常强调信心。老实说，有很多人认为，除非我做了这些信心的事，除非我认罪，除非我学习，除非我做了这个，否则神不会医治我。这并不是圣经对信心的定义。信心不是你先做，然后神回应你。不，这根本就不是信心，这其实正是圣经所说的律法主义。符合圣经的真正信心不是为了让神回应你而去做的事，符合圣经的真正信心是你积极回应神已经借着恩典为你做的。我知道有些观众会想，你在说些什么啊，这根本没区别。当然有，这两者是天差地别的，这是个巨大的差异。换另外一种说法，就是信心不能使神去做任何事。但老实说，你还真会听到有人这样说，信心使神动工。信心并不会使神动工，神有没有被卡住需要动起来的不是神。在2000年前借着耶稣，神已经行动了，你所需要的一切在2000年前已经完成了，不论是罪的赦免、医治、释放、喜乐、平安、财务，所有的一切。现在需要动起来的并不是神，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必须要以积极的方式来回应神已经做成的。所以信心并不是你去做好让神回应你，信心是你回应他已经做完的。换句话说，信心只能将神已经借着恩典所提供的据为己有。若神尚未提供这一切，若一切都没有借着主耶稣基督的罪赎罪而完成，那么你的信心是不能让这一切发生的。信心不能使神做任何事，信心只能伸出手，将神已经借着恩典所提供的据为己有。伙计们，这非常重要，我花了几十年才明白我刚说的这番话，而有些人看不出其中的重大意义，但这是天差地别的。一种是你做工，挣扎着，试图着让神做些什么，另一种是你安息在神已经做完的一切当中。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所讲的安息日的安息。我告诉你，这很关键。再说一次，若你获取我们提供的这枚小小的 U 盘，里面有很多信息，我保证你会得到解答。但重要的是，你要明白耶稣已经为你提供了医治，是独立于你之外的，与你的表现无关，你不需要赚取，不需要配得上。你的好不代表你有资格，你的坏也不代表你没资格。那么反正一切都是完全取决于神，是否意味着我们寻求神就不重要了呢？不，恩典是神提供的，与你配不配得完全无关。但信心是你积极的回应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不寻求神，如果你不沉浸在神的话语中，也不祷告，那你就不会拥有信心。作为堕落的人类，我们很自然的倾向于不信。我向你保证，若你没有神的话语影响你的生命，你将会行在不幸之中，恐惧之中。正如希伯来书二章十五节所说的，他们一生都因惧怕死亡而被奴役。这才是常态，这才是自然的倾向。而你要打破这种常态，就必须开始接受神的话语。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说，你们将明白真理，而真理将使你们自由。你所不知道的正在害死你。你知道我吗？今天我想播放一个关于医治的影片。 是马伦·哈姆的故事。她曾是个有诸多病痛的小女孩，都是无法治愈的。她年复一年地挣扎着。总之，当医生说他们无能为力时，她绝望地对妈妈说：我想去科罗拉多，试着找些乐趣能够享受。在这个星球上，他们可以去任何地方。最终却来到了距离我们森林公园园区一英里的旅馆。当他们办理入住时，前台的女士看她坐着轮椅，便鼓励他们来到我们的医治学院。于是他们来了，他们从来没听说过他们可以被超自然医治。这个见证讲述了神为马伦所做的奇妙伟大之事。请观看马伦·哈姆的医治之旅影片，我会在节目的最后回来。我的脚很痛，从我的脚开始非常强烈，就连站着都极其痛苦。我很疲劳，非常累，连说话都成为了重担。很明显，我的大脑开始受到影响，我很难阅读和写作，很难进行对话。我的腿疼得厉害，如果碰到床单，就感觉像是被火把烧一样。于是我躺在这个装置上，它能把我的脚抬起来。马伦·哈姆来自威斯康星州，在感染猪流感时，他只有9岁。不久之后，奇怪的症状折磨着他的身体和精神，直到他再也不能行走。医生们对他的病症感到很困惑。医生开出了诊断书，包括了小纤维神经病变、体位性直立性心动过速综合症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小女孩马伦在医院和康复中心进进出出。我们去医院，医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们进行了大量的物理治疗。医生说想办法让我的神经末梢脱敏，这样脚就不会对疼痛那么敏感了。所以他们用布把我的脚裹得很紧，然后把我放在他们绑在我的桌子上，诸如此类的，那非常痛苦。症状蔓延到他的腿部，他变得越来越无法动弹，有段时间他自己都不敢碰，我的意思是连羽毛都不能触碰他的皮肤。看着他那样真的太难受了，你知道吗？看着他受苦，我甚至愿意和他交换。一次又一次的检查，不断的看医生，就是我的生命全部。我要么就是在暗房里，要么就是去看医生。医生们对此感到困惑，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当我的朋友们来找我玩时，马伦会癫痫发作，接着所有人都跑到他的房间去帮助他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一切快乐戛然而止，仿佛这就是我们要去面对新的生活常态了。由于缺乏神话语的知识，接下来的几年，哈姆一家都在学着适应医疗和康复中心的治疗，希望医生能找到解药。当他的症状恶化时，马伦被诊断出患有晚期莱姆病，基本上是无法治愈的，这导致他的母亲林奈处于崩溃边缘。你知道吗？我相信那些医生，可是没有得着任何帮助。我走到了自我的尽头，我向神降服说，请给我一个指示，给我一个方向，好让马伦能得到医治，让我们这个家恢复。林娜偶然发现了汉萨康健中心，在那里神使用一位基督徒的医生打开了他们的心，让他们接受神的能力。神向我显明，并且我觉得那里就像是我的施洗约翰，因为他完全为我铺平了道路。那位医生是被圣灵充满的，虽然他对医治一无所知，但他开始与我分享神的爱，教导我神的话语。所以那里真的开启了我的思想，同时我的身体也恢复了，认知能力也恢复了。于是我可以阅读和写作，能够进行对话。最后一次看医生时，他的表情仿佛在说，我是真的无能为力了。然后我就对妈妈说，妈妈，我想去做些有趣的事情。我病得很严重，我受够了生病，我只想做些有趣的事。我想去欣赏并享受山脉，即便我只能坐在轮椅上看着。我想去科罗拉多。尽管马伦还在痛苦中被困在轮椅中，林奈却偏偏在森林公园的小镇预定了一间小木屋。 他们到达后和一位接待员聊了起来，这永远地改变了他们的人生。我告诉了他马伦的事，为什么他会坐在滑板车上。他说，你知道吗，沿着这条马路走到底有一所医治学院。他说有一所恩典圣经学院，我真的认为你应该去看看。我回答说，好的，OK。仅仅是走进恩典圣经学院的大门，仅仅是看到迎接我们的人们身上的爱，就仿佛我能在从这些人身上看到神对我的爱。我们参加了聚会，那天讲到的是格雷摩尔，我正在踏上属于我的土地。不管我感觉如何，不管我怎么想，不管他看起来怎么样，都不重要。你的话已经如此说了，所以我要踏进去，我要走在你为我预备的一切里。我告诉你，若你这样做，医治就会开始彰显出来。他开始分享说，神想要你健康，耶稣为你预备了这一切。我这辈子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真是太激动了。结束后，我们离开了那，想着刚刚听得到，心想我们不能离开这里。接着我们开始在网上搜索，我们想知道这个安德烈·沃麦克究竟是谁。我们发现原来他要在星期二讲道，于是我们决定要留下来。但如果你能明白你的里面有与让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大能，耶稣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，并不是说耶稣如何，我们将来也会如何，不是将来时，而是现在时。在我的脑海里，我看到自己在奔跑、跳舞、骑着马穿过牧场。第二天，我们把行李放在车上，在回家前，我们在国家森林前停了下来。那里有个木质的尖装栅栏，我说我们在这里拍几张照片吧。我把车停好，把它推出来，并放在栅栏旁。突然间我坐在那里，那种感觉就好像我的里面燃起了勇气，我无法解释，仿佛在催促着我说站起来行走。我听到他在喊妈妈妈妈，我转过身，接着我意识到他站起来了。在那一刻，我感觉身上的力量又回来了，立刻移动脚的能力又恢复了，我开始走路，而且我没有昏过去，我没有癫痫发作了，就是那种绝对自由的感觉。正如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天哪，那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那天我并没有完全康复，但那真是个奇迹。他们回到家，我下班后把车停好，就看到马伦站在他的助步车旁。他在那里一步一步地走过来。我踩了刹车，跳下车，跑到他面前，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。那真是太棒了。虽然马伦在走路时还是需要辅助，可是他决心让自己完全康复，并在接下来的30天里潜心钻研安德烈的教导，不断地沉思默想神的话语。其实我们仿佛并不是在寻求医治，我在寻求医治者，并且去学习明白他对我的心。他会一直给我们讲道，很快的，我们每周二晚都会去听安德烈的直播讲道。他的直播简直是太棒了，我们一家人整整齐齐一起收看。在一个月后，11月16号，我坐在地下室，背靠着沙发，我在读安德烈的《基督徒生存指南》。我读了彼得前书2章24节，忽然这句经文变得很诗人化，仿佛是在对我说，马伦，因耶稣受的鞭伤你已经痊愈了。当我读到这节时候，就好像他被下载到了我的里面。在过去的一个月里，我一直学习着明白神对我的心和他的计划，而我所听到的一切仿佛一下子都说得通了。我心想，我不是在试图得着医治，医治就在我里面。所以我跳了起来，迈出了第一步，瞬间我多年来的所有症状都消失了。接着我迈出第二步，所有的症状又都回来了。但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，因为他的话语才是真的。于是我坚持着要跑去告诉我妈妈，我迈出第三步，所有症状又离开了。在那一刻，我完完全全的痊愈了。我们到了科罗拉多，在森林公园找到了一间小木屋。 我妈妈把我的滑板车从车里推出来，一位女士走了过来，她说有一所医治学院就在这条街上，每周四对外开放，你可以去那里。于是我们去听了安德烈的教导，并持守着话语。到了周末，我开始能走路了。一个月后，当我读安德烈的基督徒生存指南时，忽然间我明白了，我在耶稣里已经得了医治，还已经为了我的医治付了代价。我抓住了原本属于我的东西，从那以后我就完全痊愈了。赞美神。在他们的人生被完全改变后，哈姆一家人搬到了森林公园，进入了恩典圣经学院。在那里，神恢复了仇敌偷窃的时光。从前躺在床上这么多年什么都不做，到如今过着丰盛的生活，真是每天都充满了快乐。这里有很多公园和小路，我们经常在这里徒步旅行。现在我们可以像一个正常的家庭那样，全家人一起去吃晚餐，能回到这种正常的生活状态真是太棒了。但比这更好的是，我们全家人都很享受在一起的时光。仇敌绝对是来偷窃杀害毁坏我们家的，你知道的，他很努力的在破坏，但这一切都很酷，因为在征战结束时是我们取得了胜利。多么精彩的故事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很爱马伦·哈姆和他的全家人。他的妈妈来为我们工作了，他姐姐惠特尼也来为我们工作了，整个家都焕然一新了。从前他们只是不知道神想要他们健康，当他们听到真理，他们就自由了。今天观众们，也许你和他们一样，也许你是个好人，但医治并不是基于你是否配得，神已经医治了每一个观看本节目的人。我不管你是好是坏都无所谓，神爱你，神想要你健康。如果你愿意接受这个真理，神为马伦所做的一切也会为你做。神是不偏待人的，并且神爱你，神想要你健康。罗马书二章十一节。可能你需要停止靠努力赚取医治，你需要停止因为你生活中的失败、罪恶和问题而感到不配。你要做的仅仅是接受医治作为一份礼物。再说一次，我们所有的产品都能够祝福你。我鼓励你打电话去获取这些产品。同时请让同工们和你一起祷告。服侍同工们每天24小时，每周7天一直在线上，他们会和你一起祷告。今天就是你得医治的日子。